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这个呢，他的况且是对的。第一个，万物叹息；第二个，圣灵出手果的人叹息。现在圣灵也叹息，你叹息，他叹息，嘿，还有呢，圣灵也叹息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，保罗有时候写得蛮幽默的啊。况且他用这个对比叹息来对比，22节、23节、26节。好，再回头看，他说为什么要叹息？我们的软弱，为什么软弱？因为不能胜过罪恶。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软弱，但最大的软弱在不能胜过罪恶，所以才苦嘛。苦呢，也是软弱的结果。所以第一个他提到，他这里26节开始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意识的被我们得着，被我们觉得，第一个就提到祷告。前面保罗没有说祷告，只说叹息，但这里的叹息变成祷告。他说什么？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代替我们祷告。这个替有两个意思，一方面是为着我们祷告，是他主动的；一个呢，是我们不会祷告，他来代替我们祷告。所以这个替有两个意思都可以，解经上这两个意思都成立，都成立，而且都讲得通啊，文法讲得通，意思也讲得通。连祷告都软弱，我们不会祷告，连祷告都软弱，结果呢怎么办？前面不是说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肉体吗？你连祷告都不会怎么办呢？圣灵替你祷告啊。这里说这个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这个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晓得什么？这个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有两层的意思，第一个是我们不会讲话，第二个我们不知道祷告什么。你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心里很难过，祷告什么？不会祷告。很多人说你要祷告，他说我祷告不出来，找不到话。找不到话原因两个，第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祷告。当你遇见非常无奈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祷告，同时也找不出祷告的话语来。遇见一件非常突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你只会叫主啊，怎么祷告？不会。这是我们的软弱啊，这个叫本不晓得怎样祷告。底下呢说不出来祷告，这很有意思。保罗在讲祷告一句话都没有，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所以你没有话嘛。而且说说不出来叹息，也没有声音啊。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。保罗我说他幽默呢，读到这么严肃经文你不大觉得他幽默，但是他用的字实在是很特别。祷告什么或者为什么祷告不知道。为什么这样？27节告诉我们答案。因为怎么讲？这里有一句话，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为什么我们不会祷告？不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祷告。一个人比如说车祸，我们知道为他祷告，求主拯救他，或者有疾病知道拯救他。但是有些时候你照着灵里面感动祷告不出来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。他痛苦你只能说主啊求你解除他痛苦，但怎么样对他最好呢？你也不知道。所以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不会祷告。知道神的旨意，情思迫切之求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就照着求祷告。所以这里讲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但这里呢，神的旨意几个字啊，又有一个问题，因为这里呢，原文字啊，原文这里啊，不同的圣经版本有不一样的说法，有一些版本像中文所取的，大概是 Alexander 还是埃及版本，这里翻作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他旨意几个字加上去，有些版本呢不清楚啊。那这里呢，这个意思大概是可以加上去，神的旨意是没有错。那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底下问题呢，27节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要问，这个鉴察人心的是谁？鉴察人心不能是我们，对吧？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指的是神，一个指的是圣灵啊。为什么这里呢？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那个灵的意思，圣灵的意思甚至是没有的，可以翻作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前面是鉴察人心指的圣灵，那这个灵知道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灵的意思。事实上有一位早期教父说，这个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这个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祷告的时候，可能是指的我们在一种这个 ecstasy， 就是在方言的状况里面，根本几乎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心里面悲痛啊。有一些有灵恩经历的人会有讲出这些这样的经历来，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只好方言出来祷告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是我一定要说什么话，所以灵里的感觉就蹦出来变成方言，好像 Jerome 这样讲的。但是呢，这里能不能指的是鉴察人心指的是神呢？那就是说圣灵用说不出叹息的时候呢，神知道圣灵在祷告什么，所以圣灵替着圣灵圣徒祷告，说不出来叹息，神也听懂了啊。这两个解法呢都可以，都讲得通。那么一般的偏向呢是大概中文翻译这样翻哈，如果这个鉴察人心呢是指圣灵，那么下文的翻译解释呢，晓得我们灵里的意思也是对的，圣灵晓得我们灵里意思，就替我们在神的面前代求，也可以讲通。那么如果是神鉴察人心指是神，那就是说圣灵祷告的时候，神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，鉴察我们的心，但知道圣灵怎么替圣徒祈求啊。所以这两个说法呢是可以的啊。那么一般讲起来呢，这个解法鉴察人心如果指神呢，晓得圣灵意思比较明白，比较容易明白啊。那么因为说不出来的叹息是神明白，神明白需要神明白就好，那这两个解法呢都有道理，也不是完全错啊，都可以。那么28节底下这一段呢很有意思，很长话。28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虽然这段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熟，从28节到30节好多人会背，而且呢比较老练基督徒也知道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不是指的说一路平坦啊。连我们就感谢神那首诗歌就说，神道路不是花香长漫，不是什么什么一路都是很好的环境啊。昨天这个诗班在我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在分享一首诗歌沙滩上的脚印啊，不是说是每个人都是平顺的，那才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而是说凡是临到爱神人身上的人的事情都是叫他得益处啊。我们当然有这样理会是吧。所以这里呢28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这里几个字啊，第一个我们晓得，第二个呢爱神的人都要慢慢解释。那我们先讲万事啊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。万事这个字呢在希腊文这里原文叫做 Panta， Panta 其实 他的意思是每一件事情，不仅是泛泛的万事，每一件事情，这个效力 soon erg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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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work soon ergai 一同来做工。 soon 我说过同字 soon ergai soon ergai 就是中文翻译互相效力。但是这里呢，关键在于这个 panta 是主词还是受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两者含义有什么差别呢？如果是主词的话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效力，但是如果是受词的话呢，就说每一件事情都被用来效力，或者说它使万事效力，这个万事是被动的。这两个说法呢，当然使万事，这个万事被神使用来效力比较合理，但是呢这里泥人的说法可以说万事，每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互相作用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第二个问题，爱神的人是谁？这里保罗加上一个 qualifying， 一个有条件的，就是说是指的被召的人。但是我们要问了，这个爱神的人，因为底下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里呢，从29节开始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人叫他们得荣耀。这里呢是很有名的，就是 five golden chain， 这个五个金环所组织的链子，也就是一般讲起来所谓神的预定拣选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。但是这里有两种可能性，解经呢也有问题。所以昨天我问在诗班的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到台湾要讲一门课，就是罗马书中的神学议题概要。这个题目呢，我本来不想放在议题里面，但是恐怕躲不掉啊。而且我不摆呢，学生大概也会问。那这个就变成亚米念跟加尔文学派的争执点。这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于就是 define 什么叫爱神的人，什么叫爱神人得益处。那么爱神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个他旨是谁？关键在这里，原文没有神，原文不是指的神。这个按他旨意呢，可以翻作神，可以翻作这个爱神的人。那么这个旨意如果不是神旨意，那就是旨意这个字的中文神的 will 翻作旨意，人的 will 呢翻作意志。所以这个当然很巧妙，可以翻作神的旨意，可以翻作神的意志，可以翻作人的意志。换句话说，人的意志就是说这个爱神的人他决定要跟随神，所以神就叫万事效力使他得益处。这个意志是爱神的人的意志。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就在于所谓有效的呼召啊。加尔文学派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，神是万能的，所以他呼召谁逃不了。但是亚米念说呢，神呼召被召的人怎么样，选上的人少。神呼召，但是真正选上的人，这个选呢出于人的自由意志选择，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到底这里是加尔文的理论对呢，还是亚米念的学说对？当然几千年来，至少400年来都有很多的文章讲这些问题。关键就在这里，什么叫爱神的人？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谁的旨意？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争吵是吵不完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知道，一般讲起来呢，在这里因为两个字这么靠近的用，所以这个招应当是指的同一个招，那就是神的招。因为是神的招，所以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样来的，间接来的。但是你说不是啊，这个动词形态，一个是被动式，一个主动式，被动被召的人，所以不一定是指的神。被谁召？自己回应神的呼召，这是被动的。当然都是被动的，回应神的呼召是被动的。所有的分别就是神的呼召是不是 effectual， 是不是一定不可抗拒的，一定有功效的。神的呼召如果一定有功效，那么底下的问题就来了，就成立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 就预定效法他儿子的他儿子模样。这个两个字呢，虽然都是预先跟预定，都有一个 pre， 但是预先跟预定是两件事情。前面是预知，预先所知道是预知，这里呢预先定下是预定，两个字不一样，一个是预知预定，这里呢所谓五个 golden chain， 五个 golden chain 啊，这里呢从奥古斯丁就开始这样讲了，奥古斯丁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啊，所以这里呢三十节出现的招跟二十八节已经出现了，是一个字比较好解。这里呢 proego proegno gno， 你们知道就知道 gnoskos 啊，希腊文里面知道 gno， 所以呢 proegno 就是预先知道。另外呢 proeroison eroison 预先定下，所以这两个字呢都是神的旨意。这里问题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马太福音22章14节里面提到蒙召的多选上的少，所以呢两种的说法啊。那么假如我们赞成奥古斯丁或者说以后发展加尔文学派，那么这里呢你就看一层一层一层很清楚了，他用的字 Ospregno 预先知道的人，底下用了一个 and 预先知道的人又，这个 and 呢表示是另外一个动作，另外一个动词and kind proreason proreason 啊 summa force 预定磨成，就是说神预先知道人就预定他要磨成神儿子形象，磨子的作用呢就是出来的成品跟磨子是一样的，把耶稣基督当磨子，把我们这个人呢交在耶稣的磨子里面，出来就像耶稣，这就是基督徒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，神预先知道人，他预先定下了神的旨意，要叫我们像基督，把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。下一句话呢，这个结构都是一样的 os de perisin totos kai ecclesian， 这个 ecclesian 招就是刚才说蒙召的人，所以预先知道预先定下，然后神呼召，呼召在预先跟预定之后，这一招来呢是所谓有效的呼召，所以这就是加尔文的关键，因为他说神是全能的，神一呼召你一定听见，不听见都不行，一定会回应的，除非神没有呼召。所以这里呢变成拣选的问题，以后第九章要讨论拣选，可是问题基本上从第八章出来的啊。那么第四层第四个链子是什么呢 ？Os de ecclesion totos kai yon edikaios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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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了，叫做称义，招来的人又叫他们称义，然后呢，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kai edoxas kai edoxasen。啊 ，doxy doxo， 我们读这个，我们唱诗歌上 doxology， 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唱诗歌在什么 doxology 什么荣耀颂？我们每次都要聚会完唱荣耀颂，对不对？三位一体荣耀颂，对不对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万什么哒哒滴哒哒哒哒滴 ，doxology， 什么叫 doxology？ 神的荣耀。所以这里讲，我们一步步来，预先所知道的。定下磨成神的儿子，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招来的人叫他们称义，称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。保罗没有详细说，而且罗马书呢，他开始说并没有讲神的预定和旨意，预定和预知和预定，只是说怎么解决因信称义，不是靠着律法，是靠着信心。称义之后，他讲神圣，现在他把整个的蓝图给你看。所召来的人叫他称义，所称义的人叫他得荣耀。那刚才我就说爱神旨意的人是指的蒙召的人一路到得荣耀呢，还是蒙召的人有些不得荣耀？这个问题是超过加尔文跟亚米念讨论，而且 在这个点上，加尔文不大容易说，不大容易 defend， 因为明明很多人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但是后来半途而废。照加尔文学派说法，这人根本没有得救，假的。但是这个说法非常困难，有可能是被毁坏的器皿，有罗马书里面讲。所以保罗的思想不是加尔文那样子的严格，而且加尔文主义没有退路，只可以说这些没有得救。因为为什么？他假设一个人蒙召一定得荣耀，但事实上很多基督徒，你说他没有得救吗？有点冤枉他。但他像荣耀吗？尤其我们说将来显出来荣耀，现在看看真是没什么，没荣耀，没有什么荣耀，聚会也不好好聚，读经也不好好读，祷告也不好好祷告，生活马马虎虎。说他没有得救，实在冤枉他。他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相信他罪得赦免，但是你说他有荣耀吗？差得远去了。所以亚米念的学说，在这些人的这个 gradient， 人的不同的品质，基督徒不同品质上面比较说得过去。这就是今天所以亚米念还很多人赞成的原因。而最突出的就是比如说卫理会，卫理会绝对不是相信说今天得救明天不得救，而是说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失败，而失败求神怜悯还可以再起来，但是却不是把责任都放在神的身上，是我自己负责，我如果不长进是我要负责的，不是神没有造好我，是不是神没有给我恩典，不是神不叫我机会长大，把我埋在很差的地方，养分不够的，放在很烂的教会里面，也没人好好讲道，我就不长进，不能怪别人，每个人都要自己负责他怎么样成长。亚米念的学说的好处，不把人的责任丢弃，但是如果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，因为我了不起，那加尔文就起来说，你胡说，神的恩典都是神早就做好的，叫你一步步能够实现出来。所以这两个学说呢，对于有些人没有哪个都两个都不对，他都不用；有些人两个学说都对。我常常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呢，加尔文的学说是对付骄傲的人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；亚米念是对付懒惰的人，什么都不追求。像我呢，有时候很懒惰，有时候很骄傲，两个都好。亚米念对我有帮助，加尔文对我更有帮助。到底我是哪一派？如果你真正逼到最后，我相信加尔文。可是不是像很多人以为加尔文是僵化的，我不认为这样。因为加尔文的学说里面还有一些进一步的发展，叫做 Superlatherian， 神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沉沦。但这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预定人沉沦。当然你说断章取义，这个问题就真是很大。神预定有些人得救，但是不是说预定成人。什么叫预定得救？就是我去买水果，这个我挑在篮里预定的，不是说我拿出来一个放篮里或者丢垃圾桶，只要摸过就要丢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买水果这样的水果店老板伤心死了，是不是？你买了拿回去，不买把丢掉，你没有权利丢掉。当然水果店老板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的水果一定是最好的，烂都丢掉了啊！所以不是那样情形。所以这里讨论的问题，所谓 five golden chain 啊，这个问题很麻烦，不那么容易解决。我们注意到这里呢，保罗虽然讲了这个五层，预知、预定啊、呼召、称义、成圣，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会变成这样，细节完全没有，如何一步步实现，而且中间怎么紧扣。保罗实在是很让人有思想的空间，让我们自己去体会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讲的呢，赶快讲完，我们还有15分钟，要把31节到39节的9节圣经赶快讲一遍。其实这个呢，有问题吗？哎呀，预知、预定、有效的呼召、称义、成圣啊，不，称义得荣耀，不是成圣。称义，成圣是称义的一部分，得荣耀是超过这两个啊，得荣耀。31节开始的39节是一个结论， 是第八章的结论，也是保罗前半部罗马书的结论。在这个结论的点上呢，保罗在这段提到啊，提到什么？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等等等等，一直到最后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一切事是什么呢？三十五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这一切，这个叫做一切的事。我相信这也是保罗前面讲的万事 Panta， 这里用的字不叫 Panta， 叫的 Tota， 很像 Tota， 这个英文的中文拼法就是 T-A-U-T-A， Tota， Tota 就是这些事情，这些 Panta 就是每一件。虽然用的字不一样，从它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理会前面保罗讲的苦楚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指的这一切啊，是饥饿吗？啊，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危险吗？刀剑，不是七样，都是在里面啊，应当都在这里。那这里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很多人喜欢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，当然很有力量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不可一世啊！其实你要知道，这里的帮助是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替我们祷告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帆风顺，没有这样意思。当然，这里跟诗篇有很多类似的，旧约里面诗篇啊，有很多这一类话。神若帮助我们，很多地方讲神若帮助我们，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很强的武装。在新约里面呢，大概保罗也借用这样思想，但是他已经前面讲了，不是你所想象神不管怎么就帮助你，不是的，帮助你叫你得益处，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模样。所以这里没有人能够抵挡神这个工作，当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，撒旦也不能，必然要在我们身上实现。底下32节是提到了救恩的基本的需要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这句话呢，很像创世纪里面这个24章，这个亚伯拉罕22章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了，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。”所以这里呢，仿照的语气，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底下33节，这里呢是一个很长的问句，你可以理解到每一个部分问答问答问答，你也可以因为他用的介系词不一样，你也可以理会到这整个问句啊。我们读一读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中文的翻译是把每一个问题单独解答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控告这个问题呢？是一种假设性的问题，事实上没有人能控告。当然谁能控告？你说撒旦控告，他已经把答案给你，为什么不能控告？因为神称他们为义，神称他们为义，你告什么？谁能定他们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这里呢，而且从死里复活可以翻作谁能控告他从死里复活呢？或者说谁能跟一样前面谁能挑战，谁能说他从死里复活呢？他已经在神的右边了，所以这就回答上面也替我们祈求。然后呢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这句话就最长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没有。怎么没有呢？他举出来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一连串。这里提到了诗篇 好像三十四篇吧，还是什么？啊，不是，三十六节。这里三十六节呢，他说：“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，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”这一句呢，特别是针对着是刀剑来说的，因为他被宰啊，被宰杀的羊。所以这里呢，从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节引出来的啊，诗篇四十二篇，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节引出来。那么他引用这些经文的意思呢，主要是指着基督徒们面对的患难不是新鲜事情，而是历代以来神所有选民生活的特质。所以拉比把这篇诗篇应用在寻道者的史上面啊，旧约里面拉比已经用了，在早期的教父呢也把它用在寻道者身上。而且这里所讲情形呢，除了保罗当时还没有寻道之外，每一个他都经历，所以保罗呢也可以说从自己切身的这个经历中间来讲到神的爱，没有办法与神的爱隔绝。这里呢37节保罗的宣告，然而他前面并没有否定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仅没有与神的爱隔绝，相反是更加经历了神的爱。昨天我们就是讲那个沙滩上的脚印，那个写这个诗人说，他现在回头看，知道每一步脚印呢都是他的经历，但是他就说了，主啊，在每一个经历中间，神与他同行，耶稣与他同行。但是他说，主啊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，你看一看，其实那是我的脚印，不是你的脚印，因为我把你抱在怀里。这个诗歌是非常感性的了，非常感性。但是呢，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不能与神的爱隔绝，无论在怎样环境里面，神的爱都与我们分开。不仅这样，他有一句话叫得胜有余，得胜有余是 more than overcome， 这个中文翻的得胜有余翻的好极了，他原来意思叫做全面得胜，全面得胜。在这一些事上呢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这里也是，然而在爱我们的主里面，在这一切事上全面得胜。也就是说，当患难、当困苦、当赤身露体、当饥饿、当刀剑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主不仅可以胜过，是全面胜过，毫无保留胜过，所向无敌。这句话是保罗很慷慨的陈词，讲的真是很厉害。Allah， 他是然而一个转折开始了，讲到他的全面得胜。好，38节，因为我深信，现在呢保罗又回到第一人称，不是是第三人称，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这里呢经文的版本有两种，有一个呢就都不能叫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隔绝，是一句不是两句，这就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是根据37节把它分成两步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，所以这个 shorter version 也没有错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在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我们隔绝。这个是这个翻译的两个版本都可以的啊。所以后面这段经文，就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第八章前八章的一个这个高潮，也是一个结论啊。高处的低处的，这个向来的希伯来文里面是这样应用，高处指天上，低处是指阴间，大概在希伯来人用法里面，高处低处都是这样用的，所以 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组织，现在是将来是一对一对高处的低处的啊，别的受到住。这是很伟大的很慷慨的一段陈词，也是保罗大概写的痛快啊，一气呵成。好，我们把罗马书前八章讲完了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